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这里面真的我看了至少好像不太能够容易了解，比如说该隐娶妻，那么妻子从哪里来，就是说圣经里面写，比如说好，这个该隐跟亚伯这到底是亚伯拉罕他们生的第一对兄弟
亚当
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生的第一个儿子第二个儿子，还是不是，还是他们已经生了很多的孩子了，他们被神从伊甸园赶出来以后已经生了很多的孩子，只是那些孩子们没有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所以当然不可否认，那个时候娶的妻也好，至少是近亲结婚。那么为什么近亲结婚？现在科学上证明说近亲结婚人会越来越笨，这个人种会越来越不好。这是已经有科学数据的证明的，不信你可以实验。那么那个时候只能够近亲结婚，因为亚当夏娃生了男生了女以后，他们要结婚生孩子一定是同种同族同血缘嘛，是不是？那么那个时候为什么人种这个没有那么的笨，而且是什么呢？是这个牧放这个畜牧这个牧养畜牧之主的，有吹箫什么之主的，有制造铜铁利器之主的啊，人好像还是相当的聪明，真的这个我不懂。当然硬要给他解释的话说哦，因为那时候神保守啊，对不对啊，这样。其实没有讲的我们不知道的就不知道，但是想要猜测也可以猜测一下，这个神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但是不要把我们猜测的以为的思想的推论的就当作是什么啊，是吧，我们不明白没有什么，因为也不损于这个事实嘛。至于今天我们人这个近亲结婚会这个血统太近，这个人会慢慢的比较笨啊，举来讲啊，这是个事实，没有问题，是个事实。那么但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亚当他们那个时代只有这条路，结婚嘛，生儿养女遍满地面嘛，是不是啊？但是今天另外还有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所有 DNA 通通指向我们只有同一个母亲啊，这样。我这些科学上面的数据我也真的不知道，我也说引用这个科学的数据，万一是里面有假的，但是也不能够推翻这个事实啊，这个。所以我在这边先开宗明义的讲一下，不是说什么东西我都能够了解，我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困惑，但是虽然是困惑，但是不能够推翻圣经记载的是事实，神在这边记载这个事实。那么好，我们从记载的第四章里面看几样，其他的孩子的名字好像没有记载在这个圣经的里面，但是从该隐结婚以后这条线就生了一些儿子，那么其他的好像没有记，因为该隐真的做了一件对今天的人类来讲都是很有警惕的一件事情。昨天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爸爸妈妈亚当夏娃受魔鬼的引诱离弃神的话，自己想要跟神一样这样的聪明啊，或者是因为好看好吃啊，是吧，就经不起引诱呢，就夫妻两个人都同样的落在这样一个没有以神的话为他们生活里面准则的一种的结果。那么这边讲到什么呢？这边讲到是兄弟手足怎么样呢？因为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生，就变成哥哥杀了弟弟。其实人世间有许许多多的凶杀案的开始，在一件什么事情上呢？在一件上两个事情比较，嫉妒、记恨啊，是这样。我相信，我再说我相信啊，是我相信，我相信他们到的时候会献祭，或者是献礼物给上帝，或者是献祭，我不知道是献祭还是献礼物给上帝。一个就是用他牧放牛群羊群， 牲口拿来当礼物献给耶和华。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用他自己地里面所出产种的来献给耶和华。他们为什么献礼物给耶和华？为什么会献上这些东西供物给耶和华？我相信一定是他爸爸这个亚当或者他的妈妈夏娃，虽然他们已经被赶出了伊甸园，他们内心深处深深的知道上帝是爱他们，是创造他们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还是常常会献供物给耶和华上帝，以表示对神的那一份纪念之情啊，这个敬畏之心，这样讲吧。其实今天有多少人不认识这位神的，不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在他们生活的里面，古时候有很多人还是敬天畏地的，不是吗？至少是我们中国人，这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留着许许多多的古籍，证明我们的老祖宗是什么呢？像这个上帝天皇是怎么样呢？这个有供奉礼物的。在人心里面是有这样一种真正的感受或者需要，那么在这个地方，我相信是亚当夏娃把这样一位上帝这个告诉他们，他们里面也效学他父母亲把供物给耶和华。有很多人在里面讲，当然了，这也是嘛，大家都分享嘛，说神为什么喜悦这个约伯的这个亚伯的呢？因为亚伯献的是牛羊，要把牛羊牲口杀了，对不对？预表什么？那么这个该隐呢？该隐是自己靠种地的，所以他用他自己种的地里面的靠己力在那边奉献。那么靠自己不能得救，要靠牛羊才得救，所以献的供物神喜欢。我觉得这么讲，就是说。在所谓一套系统的说法的里面，也不能说他对说他错，但是我觉得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耶和华看重亚伯的供物，没有看重这个该隐的供物。我觉得那个原因不一定是亚伯给的嘛，是牛羊嘛，神看重啊，就好像说我们上帝是吃荤的不吃素的这种概念，也不是，或者说亚伯嘛是知道要用其他的生命来代赎他，我觉得这也有点太牵强的解释。我今天在这里看的时候，看从一个很真实的角度去发现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什么事呢？我就发现是，其实人看人不像人看人嘛，这叫神看人不像人看人嘛。神是看人内心，人是看人的外貌。那么我们人总是对一件事情有个规定，你要献不献什么样什么样，但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我相信一件什么事情，原谅我还说相信，你不要把我当做的相信当做事实怎么样，但你自己可以去思想。我相信什么呢？我相信亚伯在那个地方献牛羊的时候，可能他的爸爸亚当夏娃有一些怎么样对神的悔改，常常也跟他们讲，你看你爹妈从前在伊甸园里面有上帝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跟我们同在，何等的喜乐，何等的美好，但是曾几何时你爸爸妈妈不听神的话，上了当，结果怎么样呢？现在被神赶出来，你们还是要敬畏神呢。我相信亚当跟夏娃还是常常会跟他们提起耶和华上帝，因为那时候离开伊甸园才是第一代嘛，到该隐亚伯他们才第二代嘛。我相信该隐在亚伯听到他爸爸妈妈讲耶和华，跟该隐听到他爸爸妈妈讲这个话，通通都听进去了，都听进去了。所以怎么样呢？他们都会对这位耶和华上帝要贡献他们的供物。但在这边有个什么东西呢？在这边有个什么心态呢？神呐，我给你供物，那你要给我什么呢？我给你供物，那你要怎么样来祝福我呢？一个人的心态，我不晓得该隐到底是怎么想， 但是等到神不悦纳他的供物的时候，他在里面大大的变脸生气，就知道说该隐的心态神不悦纳，不是因为他献地里面出产的，以后耶和华上帝还是要他的百姓们，那就把地里的土产十分之一啊，什么也好，出熟的有没有？出熟的不是从地里面长出来吗？头生的不是牛羊牲口？其实，在以后的律例典章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有从地里面出来出熟的，也有这个牛羊牲口跟我们人出那个叫头生的，都要献给耶和华。我相信不是一个么地里出的，一个么是牛羊，我觉得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在该隐的心态，神没有悦纳。那么我从哪里去看该隐的心态神不悦纳呢？因为神一不悦纳，他就发火，他就变脸，这种心态是神不喜悦的。今天你看见很多人这种心态，上帝喜悦吗？他说我帮助人家，对不对啊？我帮助人家，我也不求什么什么什么。但等到他帮助人有一天真的不回报他，有一天帮助人到有一天这个曾经受过他帮助的，结果怎么样呢？那个帮助过的人以后都反而不接待他，又变了脸色啊，到处私下去跟人家讲。这一种帮助人的心态，神悦纳吗？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真心为主做的，人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们就不会发怒，我们也不会变脸色。这是什么呢？这是真正为主做的，主你知道就好。做给人家看的呢？不是了，做给人家看是我是因为不是做给神，是做给人看的。我不要该隐是不是爸爸妈妈要他一定这样做，他不得已所以做给爸爸妈妈看，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可以有点思想，但是该隐的心不是为了真心的献供物给神。假如他像亚伯一样真心的献上供物，是为了神，真心的是为了神，一个献地里面的出产，一个献牛羊头生的，我只有我相信神一样悦纳。你不要说哦，你献钱嘛神就悦纳，你献力气嘛神就不悦纳，会这样吗？或者你献力气，你献时间嘛神就悦纳，你献钱财嘛神觉得太俗气不悦纳，会这样吗？不会，是看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真是为神的，神悦纳；我们的心不是为神的，有一天就会露出不是为神的那个马脚。为什么呢？会生气，会动怒，会变了脸色。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哎呀，不是神的时候是好像又是自愿的，又是怎么样，等到有一点别人有一点意见，有一点话一出来说，气到那个样子，他是到底为神做还是为自己做，还是为人做？人不喜欢了，人批评了，他觉得我这样做花不来，是不是啊？猪八戒照镜子，是不是啊？对不对？吃力不讨好，这样的心神会悦纳吗？你慢慢看到，一个像该隐这样献供物，神不悦纳，因为看到献供物的人的心不是为了神。后续的发展，他会动怒，他会变脸色，要很小心。这样的人有一天会对付你的，这样的人他有一天想要把你整死的，这样的人有一天会像该隐一样对待这个亚伯。我们要很小心。我在这边看到一个什么原则？我这边看到一个原则，就是属肉体的，就是一定是欺压属灵的。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人家欺负他，就欺负了，那怎么办呢？但你看，今天有多少属血气的人，不能吃亏，不能被人家占便宜，不能被人家怎么，不能怎么样怎么样，一定要站在上风，一定要站在这个便宜，占到便宜的上，站在什么的这个，真的求主怜悯我。而且神出面管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宝贝的，就想到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自己深渊，神就不替我们深渊了。到有一天我们不深什么渊，我们只是跟神说，神他会来出面。今天你看一个人被人家有点误会，哇，这边解释那边解释，搞到最后一锅粥，简直是搅到天下大乱，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不不不，我们有冤屈去跟神讲嘛。你兄弟亚伯的血，你兄弟怎么样，在我面前怎么样，向我哀告。我们今天还要想以我们自己的能力、才敢、聪明、本事要去对付那个对付我们的人，世界才会乱。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愿意到神的面前去哀告，好，你欺负我也好，你怎么样我也好，主你知道，主给人机会我也不埋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对不对？夫妻相处要这个先生不倒愿意原谅别人了，那个太太不愿意原谅，哇，两个人又有问题了，对吧？或者一个太太们算了算了算了，这个事情吃亏就吃亏一点，那么丈夫偏偏不要，一定要根究到底。我们好好来学该隐，我们要警戒我们亚伯怎么样。亚伯让我们学习，就真的有人欺负我们吃了亏干什么，我们跟耶和华神哀告，他不刑罚那个人，神愿意给他机会悔改，我们也欢欢喜喜的。哦，因着他欺负我，神在他环境里面兴起，让他看见各方什么东西，神现在没有刑罚他，给他机会能够悔改。他悔改了是因为我吃亏，让他能够悔改。哎呀，主啊，感谢你，因为我一点点的吃亏，以后可以在你自己国度里面得罪一个人，我的心也欢喜快乐。今天有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碰不得啊，但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没有该隐呢？怎么没有该隐呢？今天的问题，世界上一定有该隐。那么世界为什么乱呢？因为亚伯这样的人太少。我相信大家能够体会，也能够明白我所分享的，在家里面也好，在团体里面也好，在神儿女聚集的地方也好，该隐不可能没有，但是只要有亚伯，问题没有这么麻烦。到最后上帝他去处理，他要原谅他，他要怎么样，这是神的主权，我们欢欢喜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些这个痛苦难过跟神讲了，神一定安慰我们。我们相信我们被神安慰，我们被神来得着，我们向耶和华神哀告了，我们的神会有一天他会出面做这些事，我们的心就会在他面前得着了安息。这是何等不一样的一种看见，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我也不晓得这么长久个性急脾气也不好，但是在人生很关键的事情，特别在跟神有关的事情，在神儿女们当中，到最后我总是有心做亚伯。我也希望大家愿意有一颗做亚伯的心。可能个性啊、脾气啊，刚刚开始怎么样，但是到了最关键点上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愿意做亚伯，就是听，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听凭主怒。主要怎么做，把主权交给主。我们把我们的哀情告诉耶和华，至于说我们不是去告诉神了，神啊，你要这样怎么处罚他，不，我们把我们的哀情，我们把我们的苦情哀告给耶和华，至于耶和华怎么做，这是耶和华。你看到最后耶和华怎么样对付该隐的时候，是让地不效力。该隐知道地不效力，他是一个靠种庄稼生活的人，地不效力怎么办呢？他就像他的弟弟亚伯一样，怎么样，要去做牧放羊群的人才能够生活。但是他又是一直都没有这样一种学习，所以他就知道说不行，我这样的日子也过不成，而且遇见我的人必要杀我。当然那个时候除了该隐以外，我相信亚当夏娃还生了很多的孩子，孩子生孩子，孩子生孩子，那个时候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六代七代八代同堂都很普通的嘛。 所以我在想，真的是有别的人呢，该隐知道他这件事情做了，见不得龙不下于天下，没有办法在这个天下做了这么一件亲手杀死手足这件事情。他知道别人听见了，别人知道了，一定放不过他，所以他还跟神讨价还价。神怎么说？好，我存留你的性命，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你慢慢发现，从该隐的后代的里面，以后就出了赛特，赛特出了以诺斯，以后以诺斯在慢慢再读圣经，一代一代下去，里面出了一些圣经里面这一个延续下去。所以我说，一个得罪神的人，神存留他的性命，总有神的道理啊。我们好好摆在心里，不要像我们一样，一个人得罪我了，我要给他整他到永无翻身之日。神的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千万要记得这一点。有些人做了坏事，留着他到最后，这个说不定他悔改，说不定他能够还有他的后代里面能够兴起神可以用。我们看不见，但是神知道啊，神知道。所以以后果然，你看这个没有该隐，对不对？没有该隐，那么怎么有以诺？没有以诺啊，怎么会有这个以拿，对不对？没有以拿，怎么会有米利亚户啊？这个米利亚利，没有以户亚利，米户亚利，怎么会有马土沙利？没有马土沙利，怎么有拉麦？那么拉麦开始生了孩子以后，慢慢，好像时代在变了，变成一个慢慢开始畜牧了，慢慢开始有娱乐了，有吹箫的了，啊，有这个以后慢慢怎么样？以后慢慢有生产工具改进了，譬如铜器、铁器了这些。真的，人类的进步，我们从创世纪慢慢看见，啊，农业、畜牧、圈养，啊，从前的牲口这些东西，统统都是野的，以后慢慢开始有人开始来圈养，圈养累积了一些经验，是不是啊？变成这个野兽，变成家禽，是吧？变成这样，啊。下面最后一段讲到的是亚当夏娃，那时候不要多少岁，圣经没有记，但怎么样呢？他在那边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这边的妻子不要是不是夏娃，我不晓得，这是他妻子。后来这个亚当还没其他妻子，圣经没有记啊，圣经没有记，我们就假设他只有一个妻子，只有一个妻子啊，是这样。那么假如他有两个妻子，这个拉麦他有两个妻子，圣经有他有两个妻子，我想你没有讲有两个妻子，我们就是这样的相信或者这样的推断，还是跟夏娃生了谁呢？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意思就是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所以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忘怀这个亚伯这个儿子，那么这亚伯这个儿子可能真的很体贴他们的心意，来对待神也好，这个献公物也好，在家里面可能也是一个蛮孝顺的孩子。所以亚伯走了以后，他们一直可能啊，我在想，我只能说可能啊，可能一直跟神求，跟神求，求神给他们再一个孩子，神果然让他们又怀孕，生了一个孩子。所以这个亚当他为就是神又另给我们一个立了一个儿子，怎么样呢？可以代替亚伯。亚伯这一条线就是敬畏神、蒙神喜悦的这一个子孙后代。神的选民也是从这个后代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赛特怎么样呢？赛特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以诺斯。那时候的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亚当夏娃有很多的孩子，但是他们都可能像该隐一样，不求告神的名，想的都是自己的事。只有亚伯，他父母亲知道以后，他们我相信啊，亚当夏娃，我真的还希望他们子孙当中有人兴起来会求告主名的。而这个赛特的儿子为什么求？那时候人为什么求告这个主的名呢？ 因为赛特可能，我再次讲，可能亚当夏娃跟他讲，哎呀，你的这个你的哥哥亚伯是怎么样，说你怎么样，他慢慢心里面有一种羡慕，他也真心的愿意依靠上帝，然后怎么样呢，教导他的孩子，在他有孩子的时候，他也希望他的孩子敬畏神，而他自己敬畏神的那样的一种的金钱的生活，带给他，他成为一个求告主名的人，以后慢慢慢慢怎么样呢，他的开始让他的后代，让以后的人开始能够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今天弟兄姊妹，你们能想想看，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我不讲在社会上，我只是讲在家里面一件神所喜欢的事，是你其他的家人都不做的，你要不要做，要不要开始。我再讲一件事情，一件神所喜欢的事情是团契里面没有人做的，你真的读圣经也好，神给你亮光启示也好，你看见了，你要做第一个，第一个，你第一个做这件神喜悦的事，你要不要做。我再讲，今天一个教堂的里面，人家都讲教会，我讲了教堂，今天一个教堂的里面，大家都定规你要做什么，没有关系，大家定做做什么我也做嘛。但是反过来讲，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在神的家中神所喜悦的，大家都不做的，要你做，你做不做？你这样就知道赛特以诺斯他们不容易了。求主怜悯我们，一件事情的被恢复，一定要有人愿意开始这样，当那时的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可以跟大家一样，但是是神所喜悦，大家都那时候还没有做的，我们愿不愿意也被神使用，成为因为我们人就开始了行神所喜悦的那件事呢？我们去低头祷告。